好，今天呢来上篇台的法华文具析经，请各位翻开643页。今天预计的目的是要上11章跟12章。11章呢，见宝塔品。见宝塔品呢，请各位翻开643页。见宝塔品跟其他品一样，也是开三节。第一节呢，就是解释这个题品名。他以四悉檀来解释这个见宝塔，看见宝塔，这个见宝塔，那这个宝塔是从原来在地底下从地而出，那所以他里面会介绍说他为什么而出，然后当中呢有一些是佛盖的部分，我们会介绍。再就是见宝塔品啊，它在整部法华经当中的一个地位，那是属于流通分的第二品。流通分总共有五品嘛，机门流通分总共有五品，这属于当中的第二品。再来就是见宝塔品的架构，见宝塔品的架构呢，它有分为长行跟寄送。那长行跟寄送一样，都是三个主题，就是看到这个多宝佛啊，多宝佛，多宝佛就是多宝这个宝塔，在宝塔里面的那尊佛。那这尊佛呢，他涌出，那涌出的时候他说啊，大家想要看到他，想要看这个请世尊开这个塔，然后亲自能够看到这个里面的多宝佛啊。那条件呢，就是如来答说必须要分身啊，分身来会啊，那这个分身来会的时候啊，才可以开塔。开塔之后呢，就会说出来，哇，这个多宝佛啊，他这样子不厌劳苦的长久住世，目的是什么啊？然后功德利益有什么？所以因此就有一个富足流通，请大家呢，多宝佛都这样去做了，我们是不是更要去如此的精进啊？就整个章节是分这样。那下面的寄送呢，一样也是这三个主题。好，请各位翻开644页。644页啊，这边第一节是有看到世界悉檀，然后有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跟第一义悉檀。这世界悉檀当中有强调一件事情哦，一般这个塔，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塔婆啊，然后有时候会把它称为叫做什么托婆啊，对不对？然后方坟啊，或者是什么灵庙啊，有的叫做什么肢体。但是你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这个肢体啊，肢体呢，是指无骨身，就是里面没有放它的舍利或者有骨，对不对？就是有骨头、有舍利这些没有。那所以说，我们这一个这是条件限制，上面可以讲条件限制，肢体的条件限制。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塔，这个宝塔有全身不善，所以可不可以称为肢体？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称为肢体。不可以称为肢体。好，那下面呢，他有介绍啦，像这边有牲畜啊，得到转法人入灭啊，而后呢，他说现在有个金之宝塔，我找到，这是阿含的，那现在这是金，这个金就是指法华经，法华经的宝塔呢，则就是仙佛入灭之争啊，就是说法华经里面有说到三种身，哪三种身呢？三种身皆由此经出，这三种身啊，就是这里，各位看到这边有多宝佛，然后有法身、报身跟应身。那法报应呢，它本身的、搭配，各位可以看到你们644页的下面，第一义悉檀，它这边有说多宝佛啊是法身，那本身呢，这个多宝佛法身，然后世尊是报佛，分身呢是就是各方十方分身来相应的，这些是属于应化身。应化身这三佛呢，虽三而不一义啊，他在后面会介绍说为什么，这个在645页的关心事我们晚一点会介绍哈。我们现在先继续回来看上面的部分。他说啊，那这个诸佛于此而作道场，请问一下，这个是法报应当中的哪一佛？诸佛于此作道场，诸佛于此转法轮，诸佛于此波涅盘。来，波涅盘的是报身，好，报身。转法轮的比较容易啊，法轮是受用身，对不对？然后可是这个转法轮是谁受用？ 是他受用嘛，不是自受用，所以说他受用的话就是属于应身，他受用本身是属于圣应身嘛，圣应身，那圣应身就是属于应化身里面的。诸佛于此而作道场，那剩下哪一个？法身。好，写好了。那再来为人希谈，为人希谈呢，这里面他说啊，这个十三行比经呢，那一部比经啊，就指璎珞经。璎珞经呢，它里面有谈到说，这个格就是说有谈到啊，全身舍利跟那个睡舍利，就是一般我们烧过以后那一种，那它都是说就是由深深的佛力。那我们这一部经呢，今天这一部经啊，这就是法华经。他说啊，这个深深舍利、全身舍利或睡舍利啊，法身偏圆舍利啊，都是从金而出，而不是从深深佛力。找到了没有？璎珞经它重点是放在这个佛力的功德。那今天呢，法华经是放在于这一部经的功德力，所以两部经是不同的。就是璎珞经是放在深深佛力的功德嘛，那我们现在的法华经是放在宏经佛力的功德，所以法华经它重点是不放在你要崇拜，它放在这一部经，只要你去做，你本身的力量就是最可怕的、最可观的、最值得去赞叹的。好，这是为人希谈，就是和我们的热欲增上我们的善，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对治希谈呢？对治希谈，它里面就有谈到说啊，今天呢，明文他就说。依此经证啊，一般来讲后面这二十行的地方，他说一般是说三周后面才在请受，在更请受量啊。今天经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啊，应该要把这一部经放在于流通，而并不是为了要这时候就已经开出本门，还没有到这个地方。这一部经啊本身只不过是对治，希望我们呢、啊、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人情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不要去想说这时候已经到了本门，它实际上还是在机门的流通分。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第一希谈，第一希谈的部分啊，第一希谈部分他说多宝佛是法身佛，那释论就是释摩诃言论说多宝誓愿化身啊，他的誓愿化身来证经。他说这一篇文章我们现在自己这个法华文具智者大师立场说啊，也是他也是持这样的态度，而且他认为像这个里面的就是也提到法身无来无出，报身微微堂堂，应身普应一切啊。那这个法身为什么说它是无来无处，是因为法身本身是理机具，来那个给你们看 PowerPoint 比较快，法身本身是属于理机具。这个所谓的这个身的意思啊，这个各位看得到吗？看不到就再挪过来这边坐好不好。身的意思就是指机具的意思，身是指机具意。那法身、报身跟化身呢，就是说他们由不同的机具而来的，身本身就是机具意。那所以说法身就是属于理法具，就是以理相应。那报身呢是自法具，应身是功德具，就是身的意思本身就是指机具。那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看的话，我们不是有一般都是我们的智吗？静智相对而后有所谓的展现你的效用嘛？你这就是你的反应。比方说我的智慧对上我现在的现前境，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变化来用？这就是属于静智用。那把它搭上以后呢，属于理法的就是属于静，那智就是我内在的是属于受用的智，然后用是变化身。好，那静的部分是自信身，然后用的话呢，本身有自受用，自受用是比较偏向一般我们现在有随自意语呀、啊，随自自语，对不对？然后他受用的部分就是属于随他意语，就在智慧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属于随自的，就是我自己了解，可是我有一种就是我必须化诸于来带引他人或者别人能够感受到的，那属于他受用。那你说他受用不就是在变化吗？不是，他受用你要到他能够产生出来外面这个利用啊，就是我们实如是不是有一个利跟作吗？ 立跟坐，一个是内在潜藏的，一个是化诸于外的。化诸于外以后，就变成是有所谓的圣应身跟烈应身。那这个圣应身跟他受用啊，这两者常常你要画清楚它界限是很难的，这两者是非常的难以划。那自信身跟自受用又是很难划分的，这样了解吗？就是说你对这个境，我看我的智慧多高，我看到这个境，我的透析度就会多高，这部分大部分都是随自意的部分，可以。好，那我们把它讲细一点，就是像这个理法句，就是指说积聚真如妙理，它为这个身。所以我们在念那个，像我们在念二十临灾仪的时候，有没有供养清净法身？哪一个？哪一尊佛？毗卢遮那佛啊，法身就这边是放多宝佛，对不对？那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诶，跟我们这边配上的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哦。但是它的用出来的一点啊，它就变成是说应身为什么会说成释迦牟尼佛？因为变成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为我们现在变化出来的，跟在今天这个多宝品里面就不同。多宝品里面世尊他是报身，他是我们有自受用跟他受用，然后其他分身在各个十方世界的变成是化身嘛，清楚吗？就是说这个三尊三身跟三佛啊的对应，会随着本身现在所安置的角色不同，因此他这个三佛跟三身未必一定只有一种对法。像现在法华经里面，我把它世尊放在报身，那是因为我十方分身要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就是法身是多宝佛，是久远大。为什么多宝佛会放在法身？因为多宝佛它本身呈现出它的时间跟空间的融汇，它把它要让多宝佛出现之前，它有三遍国土三遍净土，对不对？然后这就是把整个空间打破。再来一个是多宝佛，他是从久远的空间来到现在这个空间，也有打破空间，加上一个他还是贯穿古今，他有时空的打破，以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如如而后呈现出多宝的法身。然后以我们现在的一个自受用跟他受用当场的一个本尊啊，这个身啊，我们就称为受用的话，也在对上世尊，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我回来看这边，你们不用抄啦，那回去会 po 上网再抄好了，好不好？如果来不及的话，那这边像其他这个补充资料要讲吗？好，那我们讲一下，像那个法身它是属于理积聚啊，那毗卢遮那为什么毗卢遮那叫做法身佛？因为它取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那个梵语本身是遍一切处。就像我们有一个叫做十一切处，就是有关十个圆对，就是我们禅观我们的所缘，十个所缘，然后这个十个所缘我们都能够观它是遍一切处，所以叫十一切处，那就是十个所缘，那重点就是一切处，那个梵文也是毗卢遮那，就是遍梵语的意思是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何能够遍一切处啊？那就是法身真的能够以理法，而后才能够遍一切处。所以说，他因此取毗卢遮那这三佛，取他来说为法身，就是遍一切处这个意思。说当今天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跟化身，你要去配法身、报身、化身的时候，也就是取它里面这个理积聚跟一切处能够遍，只有理才能够遍，对不对？然后取这个意思来配这三佛跟这三身，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配法，只有一个配法，它有很多种配法，要看你当时给你的三尊佛，然后取这个三身的三种积聚的意思，而后来搭配。好，那个报身呢？报身啊，本身是属于自积聚，就是智慧的积聚。那里面呢，是以智慧要以哪种智慧为主呢？它是以一切种智为主，一切种智为主。那当中又分为有自受用跟他受用。那自受用本身是放在说我们自己啊，证得这个菩提妙觉啊，那自己以自己的一个真智住于真境，就是 佛他说的啊，他那句爱有一次他阿赖跟他说，其他的佛都是流离境地，对不对？为什么您这边是高下不平啊，灰恶充满啊，还有坎坑啊，石头啊，就佛以他的拇指点地嘛，然后出现了一个金沙布地，琉璃的这样清净。那佛就是说啊，以他的真智，他所看的境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众生是五浊，因此我看到的境就是五秽的。Hey, 就是说这个字啊，住他的境是用的意思。那这他受用呢，就是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他说他都是以此为后的字啊，就是后面。那这是属于十地菩萨受用。那我们一般呢，一般的、啊、我们一般都是运到了，都是属于烈印身随类化身那个部分，烈印身。那圣印身呢，也有的时候是我们一般都还遇不到，大概要生登地菩萨、啊、他们比较有大功德力啊。那清净的净法身啊，他说本来应该是不会有出跟没的，但是因为他的大悲愿力，所以视线来受身，那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有应化身的部分。清楚了吗？清楚了哈。好，那这资料会给大家。那我们来看645页，645页，他说在这个流通里面呢，它分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正前，另外一个是起后。那正前的部分是从第四行到第十二行是属于正前的部分啊。那这个正前的部分呢，他提到一个第六行，看到有八部，找到吗？八部，这个八部啊，我们常常看到论点里面都有八部啊。那这八部什么？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总共的是八部、啊、他说这个八部啊，他是要显什么？显出真实，显出他本身啊，绝一切，可是却又与实相相应。他说所以这个八部啊，显然皆是真实啊，能够证明这一部经的宏通啊，你宏通一个跟实相相应的经典，这样的一个理，功德大不大？大。他说他告诉我们这个八部目的是他真的跟实相相应，你宏通他不但自己受益，别人也受益，能够令我们早弃真如啊。好，那这个起后的部分呢，是从13行到18行，这个起后的部分呢，第十四行有谈到一个，就是说他造本弟子，有没有找到一个？他有造出本门，开出本门，有个造本弟子。看这个 PowerPoint， 看这边有个造本弟子。这个本啊，从这个地方，今天见宝塔比虽然是基门的流通分第二品，对不对？但是他今天已经喊了出他的下方涌现的大菩萨全部出来啊。这些大菩萨是他在本门就已经教化的，不是他应现他在释迦城成出家然后六年苦行，他不是。这些弟子啊，是他在本门当中就教化的，也就是说在多宝塔茶品啊，他除了是基门的流通分，他同时蕴含了一件意思，就是他能够已经开出本门啊，打破了时空的一个局限。有没有写上啊？有哈，这个本啊，就是说我下次可以考试，不要问你们啊。请问呢、啊，像我们现在的机门当中啊，从第一品一直到第十四品啊，都是属于机门的。那由哪一品开始，他已经开出了本门，就等于说他已经为本门啊做出了伏笔，而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哪一品最先？就是见宝塔品第十一品。因为他现在后面马上流通完了以后，他就要讲本门啊，那总不能够很截然的跳过去嘛，所以他在流通的当中就是秀出本门，那本门里面还有很多人来护持他，更可以显示出这一部经的大家都是这么样的推崇。比方啊，就像讲啊，今天你们学禅法啊，然后如果我的活水禅你们都不太想学，很简单，今天如果假设有20个都是神经内外科的很有名的医生都跟我学，而且他们从他们的医学角度认为这是活水禅师讲得很好，这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哦，他有认证的，你们就会去学。所以今天他开出本门的这个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有那些大菩萨都这样子护持，也会让那些小菩萨心啊跃跃欲试啊，好发起这样的踊跃心啊。 好，再来一个塔呢。这个地方第十九行开始啊，就已经不是在起后的部分，它是一个和在做把前承就是开前啊起后的部分啊，在做一个合并的动作。这个地方已经在做一个所谓的和的动作了。好，那这个和的部分呢，和这边和的部分有一个就是说七方辨人啊，葬礼未开啊，无名所引，被无名所埋在里面啦。好像就是这个塔，有没有找到一个在地？塔在地，有没有找到？如塔在地。好，那之后呢？之后二十一行修得法身，那修得法身以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我老早就之前就发了愿啊，这个时候如塔在空，好，如塔在空。然后可是呢却没有人能够开呀、啊、就代表什么本地呢，本地呀、啊、已经九成众所不是啊，所以今天呢要发机显本能够令我们了达无碍，这就是起后。那前面的呢，这个如七方辨人啊，各位看到七方辨人是常理未开呀、啊、如塔在地啊，今天我们只好为他开佛之见，显出法身啊。这时候显出了法身，就像这个塔、啊、涌出来在了空当中啊。好，涌出空中以后呢，可是众所不是，只好为他要怎么样发机显本，要准备做发机显本。所以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照本弟子，有没有找到？这边有个本，这个本啊，这里有一个本，这边有一个发机要显本，两者啊都要做一个承先启后的动作啦，两者会相接啊。这边有个本，这边有一个本，这两个本啊要串在一起啊，清楚吗？就是说他今天要开塔，要集各方的分身。那这个为什么要集各方的分身？因为就是跟下面这二十一行讲的、啊，今天本地九成众所不是啊，你要发机显本嘛。那你要发机显本，则刚好你必须要开这个塔，塔要没有人能够开，可是这个塔要开要分身，就因此有各方的弟子都来啦。那这个本弟子啊，除了你说，哎，那个分身怎么会跟各方弟子有关？因为他这个分身来了以后啊。很可爱哟、哦、这个分身来了，结果呢他开塔以后啊，有人说要这个流通啊，结果呢这些各方来的侍者，这些佛的侍者啊，都说我可以流通啊，结果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啊你们做得好？没有，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啊不需奴等啊，不需要，他自己有弟子，就他话还没有说完啊，这些本门时候所化的弟子啊，就从地全部跑出来，对不对？从地涌出啊，开始啦。说这个地方就是后面的从地涌出品啊，起后的部分，就是为了后面要起后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观心劫，观心劫呢，二十六行开始啊，这又是另外一个段落，是进入到观心劫。这个观心劫呢，他说。今天呢依这个经来修观，修观这个什么修观的意思啊，就是所谓的智慧的智，自己帮我写上去好不好，这个因依经修观，这是智，然后与法身相应，就是指智境，智对上境，你的境智要相应，境智相应以后叫做境智必会啊，就像那个如来来证经写好了哈、哦。好，静智，这边修观是什么？来，卢小姐，修观是静还是智？修观是智，法身是静。你今天修观是自己的智慧，是内在的啊，智受用他受用，这个是智啊，智积聚啊，有是以自己的智慧来修观的、啊。那这个法身是代表一个理，你怎么样让自己跟理相应？代表我们修观怎么样去做正，怎么去思维，怎么正智思维。那当我们的静智相应之后，这个什么大报圆满，大报圆满，因此你才可以随机出应，才有所谓的用，才有所谓的用，这样了解吗？才有所谓的一个用，所以说静智用三者才会合，这样写好了吗？好， 再来下面这一个，他说啊，646页，他说呢，有人呢、啊、把这个分啊，这一品下面的就11品啊，从这一品开始啊往下，把它认为是属于神通生轮，然后来开这个本机，然后认为呢，从弥勒问这一个开始啊，就是说法的口轮，一个是生轮，对不对？一个是口轮，这边画哈、哦，智者大师的看法呢？智者大师认为呀、啊，本机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完全彰显，你从此分文啊，就分出它是有生轮本门啊，还开出本机太早了，他只还在做伏笔啊。他说未彰，未彰是代表说他有说，但是他还没有很明确。所以智者大师他说认为说，从这个地方就开出认为说他是有生轮啊、口轮啊来开本机太早了一点。好，来，我们再往下，往下开始进行那个长行的部分呢。长行的地方有分为多宝佛涌现以后啊，这样的凭这样的一个机，还有你也必须要开这个多宝佛塔的条件，因此并十方分身云集。那十方分身云集之后呢，他来运出说啊，多宝佛护法上如此不辞辛劳啊，因此我们唱目谁能够来护法啊。好，现在开始往下这个塔线的之相啊，这个经文呢、啊，来互相检验。
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500由旬，纵广250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装教之，装孝之，5000蓝旬，堪是千万，无数长凡以为言事，垂宝璎珞。宝林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旃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梵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是天王天宫。
是天王宫。好，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七宝塔。他说这个七宝塔是说明了这个法身之地啊。那所谓的这个塔呢，就是所谓的我们里面指的实相，也就是所谓理所住处、理机具处啊。以这个多宝佛呢，多宝佛是代表法身，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塔就是这个法身所依之处，因为多宝佛在哪里？在多宝佛塔里面嘛。好，然后再来一个是高跟广啊。它这个高跟广呢，它刚好把它配上有这所谓的庶民英中万行，然后横呢就是万善庄严。这个英中万行啊，果中万德啊，跟万善庄严讲的很简单，高跟广啊，全部就是在讲说它累积起来的定慧力庄严这么多的，所有它过去累积的一个成佛资粮，所有的资粮。好，那再来下面是地，这个地啊，他说是有无明心地啊。那这个无明心地呢，你是真的就是坏的吗？他说不是啊，因为他是无所破来破无明，无所住而后来住地一空，所以你说这个无明心地实际上是一个相即。当你看出他的相即，当然你破无所破，做无所住，而后来破无明住地一空，那种种宝物庄严者呢，他这种种宝物庄教啊，就是指定慧、定慧、定慧、定慧庄严。那这个定慧庄严呢，不是光这边出现一次啊。像我们在蓝旬啊，是总持，总持什么？总持戒定慧嘛。总持就是身口意三学，就是我们还有戒定慧啊。那往下呢，你看这个堪是千万床凡啊，垂宝璎珞。到现在这里全部配合起来啊，全部都是所有成佛的资粮。你看要有慈悲啊，还有空摄神通，神通是他的利用，然后下面垂宝璎珞是四十地的功德，有没有得到？所以累积起来他所要讲的就是，上面呢你往上来看，看起来好像是在庄严法身，以事实上你在应用里面来说，就是不离众生，下辟持众生呐、啊。那在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去变成自己来实修，来身体力行呢？就是四面出香，就是八音四变， 八音四变以四地道风来吹四德之乡。四地道风啊，是哪四地啊？来，哪四地？古籍灭道，对，好。那我们来抄一个东西，抄一段。我们来抄。那请问一下，那个八音是哪八音啊？八音，来，请说。没有，就是佛发出的声音是极好音、柔软音，对。什么音？合适音，就是合适音、尊慧音、合智慧的。然后不女音、不物音，再来深远音，再一个不结，好。那这样八音四变，那四变呢？请问同学，四变呢？对啊，四变就是四无碍变，哪四个呢？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然后再一个乐说，乐说无碍，整个。说起来，这个意思就是你以气于这四项啊是互相的，没有有的是说是哪一项在前，哪一项在后。但是呢，去看论点啊，也有人认为说你很难说哪一项在前，哪一项在后。总而言之，就是气于正理的，气于正理，而且你能够做到什么？你在说话当中是义理无碍，你义理无碍呀的自在说。自在说，就是你不会累啊，你说出来对方也不会有觉得不舒服，你能够两者皆自在，就是总个来说，你在法义词还有要说我爱四方面这方面啊，换成一个比较白话的，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气于正理，义理无碍的自在说，义理无碍的自在说。那四德呢，他说啊，你能够以苦集灭道四地之道风啊，而后能够熏吹出来，对众生来说我们感受到的是德，能够吹出有这样四德，那这四德又是哪四德呢？来，小郭先生，你查完了吗？不是啊，这个四德是比较少见哦。好，来，我们来抄一下哦。慧德，什么叫做慧德呢？就是你能够听闻正法，并且呢深大智慧。那第二个呢，实德，有没有查到？实德，实德就是你能够自以智慧啊，不是用听闻的或想象的，是以智慧真正的能够见到真谛的空理。我们一般很多人都是能够辩论赢了，就好像真的会懂了，那不是实德哦，那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理会上面的而已，还没有真的能够做到舍得啊。那再一个是舍得啊，舍得得恨，那是你舍什么？不是一般讲的布施的得恨哦，他这个舍得是指说，当我们能够见到真空之，见到真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舍下烦恼，舍烦恼，舍烦恼，不是布施。如果认为这个时候是布施的功德，那就差太多了。布施如果还认为有功德，那根本就还没舍下烦恼。再来是灭德， 灭德呢是指说，当你看到舍下烦恼往下一层啊，这有层级性的，舍下烦恼以后就代表当你我们烦恼灭尽的时候啊，心得即灭的一个功德。心得即灭，心得即灭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安详之美，也可以说出它化诸于外的就是一个安详之美。那补充一下好了，这部分你们都比较熟，有一个你们很熟的啊，刚好跟这个有关的啊，因为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常常都会提到一个叫做三心，有听过吗？也常常讲的执心是道场啊，有没有？三心其当中一个就是执心嘛，然后另外呢再来，哎，对，身心，还有个大悲心。好啊，来，请问一下何谓执心？执心是道场，我看你们有时候常常人家在做错事或在告诫别人，就对方很生气，两个吵起来，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坏意啊，我真是为他好才这样说的，然后你最后就跟他说啊，没关系啊，执心是道场啊，人就是这样说说说较好修啊。请问一下执心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听到那时候都会很纳闷，请问一下执心是什么意思？这是补充的。执心啊，事实上先跳开来讲，那身心呢？身心是什么？大悲心又是什么？大悲心就是你不舍众生的愿力嘛，也就是所谓的愿心，不舍众生的一个愿心。那身心呢？身心就是你对于善的事情啊，你不退缩，不退缩，所以它是乐善之心啊，就是你不退缩的一个乐善心啊。很多人有不知道在做好事啊，有时候啊就会退缩，就做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他就说啊，只要是对的，你衡量以后，在你的时间空间里面，你会勇猛直前的去做下去。现在不能做，你就先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你但是别的事情你也依然是在善的路上走，累积不同的资粮，不一定要坚持一件事情，对，可是你永远都不跟环境退缩，只要知道它是值得，你就一直坚持的耕耘下去，是不是就很像我们讲那种淡泊？淡泊，那执心呢？执心是什么？执心啊，它是一个，来，小大锅说好了。
恭敬心，迎众品。
不是，那个比较像是乐善心，可以讲自诚心，对。然后呢，他为什么说他自诚啊？他是你以正直之心回观，回观怎样？这个回观的回答错了，应该是有那个错字边。为什么不行呢？回观啊，回观己行是否契入正理？回观己行。以正直之心回观己心，为什么要回观呢？目的是要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契入正理啊。所以不是在告诫别人啊，这个是在，这个是很像持戒，是在持谁？持自己啊。所以执心是道场，不是在说叫我们去告诫别人，然后面红耳赤，回来以后还能安慰他说啊，没关系啊，执心是道场，不是啊，这是看自己，就是你对于正理。你愿意完全坦诚的去面对自己，所以叫自诚心，这样了解吗？所以它叫自诚心，就是说我对于正理当中我没有一丝隐藏，我完全诚实的在看待我自己，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这三心是补充的，是补充的，因为刚好看到上面这边都类似的，就是怎么样修行啊，怎么听闻正法啊，然后看空里舍烦恼啊，然后的化印出安详之美，所以看后面补充一个三心。三心那下面的部分呢，我们的这个经文啊，下面有个诸天供养，这个诸天供养呢，我们请那个大郭先生念一下，请念。
33天以天曼陀罗法供养宝塔，于诸天龙夜叉 甘达婆、
钱达婆、
阿钱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罗诃罗伽、人、非人等千万亿众，以一切华香璎珞、欢感伎乐伎乐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
这地方那个是念花，它是破音，是念花不念华，念花香。然后那个供养那地方念养。那这里呢，他说啊，这些事项呢，十一行说这些从事项来看起来，这个事啊，事情你稍微的描述他行动做什么，你很容易就了解。但是怎么样让他能够跟这个理啊，他智者大师很强调，今天读法华如果没办法回到观心结，没办法回到理，就白读，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把它跟理结合啊。他说他现在下面的十二行到十五行是要谈理的部分啊。这个三十心，三十心是哪三十个位阶啊？三十心，对，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心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也可以念十相就好，十住、十行跟十相，好，这是三十心。好，那之后呢，三十心，然后再来有一十地为一，因为十地里面已经你很难划分了，所以他把十地列为合为一，等觉一、妙觉一，合起来有三十三。像在那个原教的话，他更可爱，他把三十心啊，一直到你登地啊，全部就把它画在一起，因为他觉得那里面三十已经维系难分。然后但是在别教的话呢，他就还把它分为像是三十心，对不对？然后以后登地的，从登地以后到等觉，他那地方就把它安立成为果头无人嘛，然后全部放在醍醐位，全部放在醍醐位。所以从这地方来看，三十心为三十，十地为一，等觉为一，妙觉为一，大概看起来就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藏通别圆里面的哪一个，不会是藏教嘛，对不对？那通教的话，三十心合为三十，十地为一，不可能，因为通教的话它的地啊差异性很大，所以说这个十地可以合为一的只有一个，什么？可是十地合为一，它又跟三十心要分开，这就只有别教，自己写咯，这地方就帮你们打了，自己写，这地方就是别教。那他们呢都是同样依哪一个？同依实相境，以此字而依实相境，以这样的一个字，就他们的位阶虽然都不同，看起来好像他们都不同，但他们全部都朝向实相境在努力，所以同依实相境。那雨天曼陀罗花这边有一句话，他说初心一句四十二地功德啊，有没有找到？好，然后后心一额啊，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各位看这边，前记初心一句四十二地，后心一额，就是发心毕竟二不别，有没有常常听到这句话？那后心一额为什么后心呢？因为后心啊，它也是由这四十二地的功德成就出来的。前面因为前记如来，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它前记如来不可思议，它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它的发心毕竟二不别，它有可能会成为后记如来，所以它只是它在努力的累积，它会累积这四十二地功底。那中记如来种种庄严，它在累积什么？累积定慧力庄严的种种成佛资粮。后记如来无破坏，因为它已经证妙觉位，已经具有四十二地功德。那前期呢，如果他没有具有四十二地功能的可能性，糟糕，那这时候呢他就应该永远不可能成为后继如来了嘛。所以他为什么说初发心毕竟二不别，就是在说他一个缘起，而且他的愿心就是往这个地方去做。当你发起这样的心，你离那个目标还会有差异吗？只差以这个心来说就没有差了，差在哦中间这一个中继如来的种种庄严。好，写好了哈，那他就后面呢，你们边写边再继续讲。他说呢，这里面啊，不论你是初心还是后心，都以这个四十地的所有的一切的因花，就你所有累积的种种的一个资粮庄严啊，来归向这个法身，也就是我们后这边讲的中继如来种种庄严，都是回向于这个妙觉位正向法身啊。那诸天龙神呢，好回来了哦， 诸天龙神呢，诸天龙下，从诸天龙下，他说诸天龙于诸天龙夜叉前达婆阿修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千万亿众，一切花香璎珞翻盖居乐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这一切就是说，诸天龙他们是属于外凡位跟内凡位，他们也都是依实相，是属于相果行因，就是他还是一，但是他本身还没有在因位，他只不过还在朝这个方向，算是什么想要去做，但他还没有入这个门，但是他已经有打算要进这个门。这就是他们一般把它分为内凡外凡在分的部分。那各位同学，那个上次记得好像是小大郭先生问过一个问题，给你们看这个图哈，这样比较清楚。这个是举了有璎珞经、人王经、梵网经、华严经、首楞严经、成唯识论、摄大圣论、菩萨地持经跟菩萨地持经，有一个是十三柱的，还有一个是七地。他把这些所有的经典啊位阶要横着看哦，横着看。像这地持经是有这样有七地，十三柱就是从这里数过去有十三，然后都有没有都有个柱，什么柱什么柱，有没有找到？它是横着看，然后摄大圣论有把它安为四个位阶，就是说从你起修啊到你成佛，这样有四个位阶，有什么愿乐行啊、见道、修道、究竟道。那成唯识论它有安为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行位、究竟位。那首楞严经有五十七位，就是从前慧地以后啊，有四十再加四就是四十五，四十五再加上十就是五十五，再加后面两个就变成五十七等觉妙觉。那华严经呢，就是有这边有四十这个挂号，就代表它不算在内哦，只是安在前面，但它算是一般的初修，可能克就是旧法也有，不一定要克法的，旧法也可以的。然后这样就是佛地四十一位。那梵网经呢也是有四十一位，四十位，它后面这一位没有安，佛没有安。人王经五十一位啊，然后到璎珞经五十二位。当时小郭大郭先生问我说啊，说那个你怎么安那些，就是说就是像那个处啊或路啊或住或出禅，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对上他的法眼镜，对不对，或者得法眼啊，就跟这些都一样，它里面同样的名词，你看在这些经典里面同样的名词它都可以排在不同的位阶，像这个是实行，对不对，实行。然后当你是实住的时候，它排在这里，可是有时候它的实性排在这里的时候，跟这个实性它绝对不一样。第二件事情是说，它虽然是名词，它把你画一条线哦，可是这里面它把它全部划归到资粮位。如果你仔细去看璎珞经的十回向，它还列在资粮位，但它一定有个划分点，不是说加一条线下来就 OK 的。所以里面啊，虽然有些书他帮我们都整理好，说他好像就是类比，类比这个类比是整个十个里面取下一个大的种子，然后类同，但并不是说他完全吻合。他如果完全吻合，这边就应该画等号。他只是说这是一个在一个大的种子里面，他这十柱他以什么特色称为十柱，但并不是他百分之百一模一样，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会用这种意思代表。所以你看到像连那个实性啊，光同样名词都有不同的宗旨，这样清楚了没有？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读佛学名相，不要硬是要去把它做成说你一定要画对等，或者去陷入在说为什么这个果位就应该，既然你好像知道说，哎，那我们的初禅就是三果，哎，不一定呢。初禅以根本禅定来说，初禅跟那个我们佛弟子的三果不一样的，只是说佛弟子的三果他有证初禅的能力，但是他的断惑能力应该优于初禅的人，这样了解没有？所以他不是一样的，只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有时候会把它画在一起，这样清楚吗？那他断惑能力为什么会把它画在初禅呢？是因为说初禅的人呢，以他的果报来说，你今天如果报身到了初禅投胎，住在那边初禅的天人，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你的环境很好，因此可能我们就不就像我们讲，哎，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是原来是穷人家，他往生了以后啊，他投胎到很有钱的人家，那个地方的生活富裕非常的好，所以他不会为钱烦恼，他也不会再为了缺玩具烦恼， 所以他因此他这个为钱烦恼跟缺玩具的这两种烦恼不会起，但他没有断。可是因为他不会起的那个清净的状态，就好像类同我们虽然是这个人穷人家的小孩，可是呢他是以他的成长教育累积跟他讲，为钱烦恼不是重要的，你应该要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啊，然后呢应该走正确的路啊，不要去爱慕虚荣想着这些玩具嘛。今天一样懂得知足的人都还是可以守心向下，因此他断掉这两个烦恼，这就是属于穷人家的小孩，但是他以智慧然后断掉这两个烦恼，他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被金钱或被玩具所吸附。这就很类似我们讲的什么佛弟子正果位的一个状况，他不是报身投胎在那个有钱人家，但他一样不起这样的烦恼，所以把他 label 化在一起，所以说三果啊跟出产。但是你以他的报身的地方，一个是在欲界生生，一个是出产报身，不同的。这样了解了吗？有比较清楚？刚好这边有讲到像这个内烦外烦位啊，像这个外烦跟内烦，他说内烦等于三贤啊，这种像这种划分法到了法天台啊法华又有不同的划分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一张表像这种表格啊，我们一般就是参考知道说哦，有大概这样，像我们的这种表格的，它是一个警惕效果，告诉我们说什么同样的名词它的主旨都会差这么多，何况是不同的名词还要把它画在一起，那更危险。好，这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继续往下上，再来呢这个多宝啊，多宝称赞的经文呢，我们来请那个范小姐念一下。
尔时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
好，谢谢。他这边他提到了有一个就是平等大会啊，他说所谓的平等大会就是诸佛的智慧啊，诸佛的智慧呢，他说就是像前面讲的啊，像这个如前就是像前面所讲的行不平正啊，行不平正。那他平等他说有两个，一个是法等，一个是众生等，就是所谓为什么可以称为法等，就是你必须要契合这个中道理啊。那众生等呢，就是一切众生同得佛慧。他说若我所说、啊、有一人我不令不是教化他为教化他是佛圣的话，那他老会堕兼贪啊，他没有领藏的，他令一切众生啊跟他所契入的一样。而且他说这个法等啊，就是一切都是要以中道理而来应循。那这个大呢，大就是说所谓的高广，所以行不平正啊，这个高广是指大牛白车高广，对不对？好，那之后他有谈到一个，就是约观心来谈的话呢，这个观心它开为有三心三观，空观还有什么假观跟中观啊。他说从观心来看啊，空观好像是竖的，就是竖的，假观是横的。为什么假观是横的、啊、中观是横竖平等啊。空观就是你从来，各位看我手上，空观是让你是从凡夫有一个假的 X 的，对，假 S 然后进入到这个空啊。它在凡夫在爬的时候，你好像在爬台阶，你要一个历程，一个一个所断，一个所好像在过关斩将。但是当你进入从这个从空出假的时候啊，你不是在一个一个历程回来看的，好像不是说啊，你到出假以后你回来要先从什么从这个飞翔啊，然后飞游翔，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回来从空出假的时候，他所看是你随缘遍观一切法，然后以空的基础上呢，而后见种种差别，所以它是变成是横向的，这样理解吗？然后中观的时候就是变成是你能够打破你的实横跟竖，所以它是横竖平等，这个放在心头上。好，那如是如是呢，往下他说这个如是如是啊，就是如法相是，如根性是啊，都是真实。好，再来十众经仪啊，下一页来那个卢魏小姐请念。
尔时四众见大宝塔住在空中，又闻塔中所出音声，皆得法喜， 怪位曾有从坐而起，恭敬合掌，去住一面。
好，请坐，谢谢。他这一个当中呢，他说啊，十众经仪式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他听到塔中所出的声音，对不对？闻塔中出的声音，他很高兴，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讲话，就是发喜充满啊。可是就觉得说，这声音怎么会从塔出来呢？塔中不是应该都是舍利吗？对不对？身身舍利啊，全身舍利啊，什么舍？为什么还会有出声音的这样的情况啊？说他说怪未曾有啊，说有两个部分。那怪未曾有之后，总要有人，他们就起来了，站起来合掌啊，全部都站在一边。可是这时候，心里面那个疑惑啊，总是要处理嘛。就有一个人呐、啊，叫大要说菩萨，就代表的来说话。来第四行，尔时有菩萨摩诃萨名大要说，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心之所疑啊。就是跟佛讲，而不若佛言啊，你何因缘由此宝塔从地涌出啊？又闻其中发誓音声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两个问号，对不对？第十四行告诉我们啊，事实上应该要拆成三个问号，可是三个问号并不能够在文字里面放，而是说这个两个问题里面事实上是在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何因缘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宝塔？第二个，为什么它会从地里面冒出来的？为什么又会发出声音啊？好，所以说有没有三个问题？好，他说这三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啊，如来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为他做一个回答。那这回答问题，来，请念王小姐。
时我靠大要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来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他升起世界，国民宝器，彼中有国号曰多宝，取火行菩萨道时，做大誓愿，若我成佛，我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阿金处，我知塔庙为天世坚固，永现其前，为作证明，善言善哉，彼佛成道矣。临灭度时，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全身者，因起一大宝塔，其火已神通愿力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华经者，彼之宝塔皆涌出其泉，全身在于塔中。善言善哉善哉，道要说心多宝如来塔闻说法华经故，从地涌出。善言善哉善哉。
好，这个当中呢，第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塔呀？这个部分呢的回答在哪里呀？就是彼佛成道矣呀、啊，彼佛成道矣这边二十行的后面，我找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塔呀？他说这是从彼佛成道以后啊，说啊，他说什么告诸天人啊，跟他们讲说啊，我灭度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供养他的全身的话呢，应该要什么起一个大塔。所以为什么会有塔，是因为这个佛的交代，他的遗嘱，对不对？他的交代。那他就问他说，那何因缘呢、啊、为什么这个塔会从地底下出来？为什么他平常都不出来，为什么今天这个时候跑出来？然后这个答案呢，佛怎么回答他的？在第十七行，佛开始回答他。来，我们来请那个林兄念。佛回答他为什么会从地底下跑出来啊，他说啊，此塔塔有如来全身，是因为过去啊，到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民宝境啊。他说啊，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大誓愿，在十八行的后面。你真的不念哦，我一直念哦。做大誓愿啊，他说啊，啊，好，那我念。做大誓愿啊，他说若我成佛，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的地方，说他不是没有因缘出来，是当他有说法华经的地方的时候，他为了听这一部经，就听释经故，这个释是当什么丁冠词，对，你们现在都已经熟了齁，然后就涌现他的前面为做什么 为他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他所说的是以实相相应的真经啊，而且赞言啊，会赞言一定会只说这个句话，不说别的话，就是标准的话，就是善哉。好，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音声呢？好啊，玲玲就可以念了吗？来，那个不是那里，那边刚才你念过他第一个问题，现在问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出这个音声呢？其佛以神通愿力啊，十方世界在在处处啊，就是说在十方世界任何地方，在在处处就是描述说任何地方哈，任何地方只要若就只要他有说法华经的话，这个宝塔就会涌出其弦，而且全身不是只有塔，全身哦，全身设立在塔中啊，赞言善哉善哉啊。大要说啊，他就在呼喊他一下说，今天呢这个多宝如来为这个塔听着说我们在说法华经，就从地涌出来，而且赞言啊善哉善哉。这就是刚才你们这下面啊25行一直到隔壁页啊说的，帮我们把它分段出来。我们现在把这三个问题你们自己都标好了，有没有标了？就是你们可以看上面，我在白板有帮你们标了 A2 A1 跟 A3， 就是 answer 1 answer 2， 有没有找到？就是从这三个地方段落标出来。然后649页，那个释论就说，多宝佛啊不得而说法而取灭度啊，那那个师说啊不尔啊，他说他不得说法而取灭度，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个什么不得啊，不得而说法？他说啊，应该是吗？他没有说法吗？他没有说法就取灭度了吗？要不然他为什么听法华经的时候，他当时并没有说，他讲的很简单，他讲了一个，他说不是，像他这个不得说法，你要看说的情况，应该当时他是有说法，只是他对他说的呢是属于什么这些比丘你就是他说法的一个证，就是他对他说法，但是呢他有没有开山啊？有，因为他对比丘尼说法是让他有开山，但是他没有做到一个什么不得显实，所以这个不得说法的意思是在讲这个什么不得显实这一个地方，是在讲不得显实这一个区块。好，所以呢他灭度了以后啊，因此他还是随喜作证啊。那分身远寂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讲，我们先讲到这边。